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恩师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多次提到向内找，刚开始的时候我只知道形式上的向内找，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半夜散发真相资料，狗叫还有人走动，我就往内找，突然悟到一点，如果我害怕众生能不能受得了？我虽然形式上是散发资料，但实质上是救度众生啊，我要害怕他们也得怕，那怎么能救度啊？再认识向内找是我在劳教所绝食时，我发现在这个空间我往内找，找到一颗人心，在另外空间我就解体一道铁门，直到正念解体最后一关。被迫害后的几天我往内找，一个月前同修就说过我，可我掩盖不听，还和同修争吵。迫害使我失去一切的本身是我有对这一切的执着，执着于钱，执着于情，执着于安逸等。我当然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不会赞同他们迫害大法的借口。同时我也看到，就是如果平时就注重实修去人心，旧势力就没有借口迫害。成立资料点一周，我听见另外空间的旧势力研究说，某某是大法弟子怕心重，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甚至超过救度众生，一有风吹草动就躲起来了，得让他们意识到啊，好让他们提高啊。紧接着就连续出现三件事，一是邪恶以本事插播为借口，权势清查，人人自危；二是大法资料点被迫害，被迫害前正好与本市各协调人见面，结果大家立刻就乱了，怀疑这怀疑那，甚至不要真相资料了。三是以上混乱还未解决，没过两天同修又在传谁谁是特务，叫大家别跟谁接触等等。我联想起半月前邪恶的安排，这一步步不正是他们的险恶目的吗？怎么解决呢？既然是对人心来的，就从人心解决。我就和大家切磋，大家明白了，看到了自己的人心，也不怕了，形势很快稳定了。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触动，使我加深了对向内找的理解。我在另外空间看到，当被邪恶围住，妄图迫害时，只要能往内找，邪恶一瞬间全部定住，谁也靠近不了。我觉得向内找是宇宙中非常强大的一个法。在农村成立资料点时，我把我负责的三个片各选了一个协调人，每周到我点上来，大家共同切磋。你看到我有什么不足吗？你看到我们片大家有什么共同的执着吗？我们都看看我们各自片有没有同样的不足，再看怎么做好。我们往内找，我们还帮助大家往内找。平时协调人把我们不同地区自己的不足讲给同修听，叫大家看到别人的不足来对照自己，共有的执着我们说不清，我们就在明慧周刊后开辟了我们的本地区交流园地， 选择明慧网上发表的文章，指出同修意识不到的执着，并且用对大法法理的理解来打开大家的心结。一篇两篇说不清，我们就合定成书，如病业与人心，寄予未出来的同修，修炼全凭道心间，发给大家看。隔一段我们就分析本地的执着，发到网上，引导大家向内找，形成人人往内找，主动往内找的环境。现在我们发现，哪里同修修得好，那里就各方面都好，众生就真的认为你能救他，众生就都主动找真相求救，众生就能得救。众生不珍惜生命，也许反映出我们的心中也有不珍惜生命，不抓紧救度生命的因素啊。向内找，小可度己，大可度人，但是能找到自己的执着，还得把法扎扎实实的学好，才能真正在法上认识法，才能无敌与不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广州大法弟子的文章。处于病业状态中的同修要信师信法。看了正念正行除病魔里的修炼故事，很佩服同修的正念正行。这里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和大家分享自己从病业状态中走过来的经历和对法的认识。2000年在看守所里，连续几次肚脐眼里往出冒着腥臭的脓水，我当时一惊，但立即想到大法弟子没有病，我在产后肚脐眼里曾经流过脓水，抹点药膏就好了，多年过去了，怎么现在又流了？当时回想师父的法，只记得大概的意思，走出世间法修炼就没有病业了，你带着有病的身体是不会出宫的。我修炼没多长时间，一身的病都没了。在425那天，我站在北京中南海那地方，透过太阳看到了另外空间旋转的金光万丈的法轮和里面也在旋转的小法轮和太极图。我对照着法来衡量，确认自己已经走出世间法了，没有病业了。又想到法中说，在修炼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考验，有时还给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我确信肚脐眼流脓水是假象，我不把它当回事，只是在每次上厕所时悄悄用纸蘸蘸擦干净，大约2个星期病业就消失了，我更加信师信法了。在劳教所又出现了肺结核的病业状态，持续高烧咳嗽，很多的痰，头晕恶心，我知道这不是病，几天后部分症状消失，但还恶心难受。我有点疑惑，这个病的假象怎么这么难受啊，使劲地想师父关于病业方面的法。后来悟道，既然是真不真假不假的，怎能不难受呢，当然要和真的一样了，坚信自己就是没有病，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认识，自己坚信这不是病，不把它当回事。结果这个肺结核的病业状态立即全部消失，也不难受了。当时我坚信师父就在我身边，一直在管着我。几个月后复查，我坚信自己没有得过肺结核，不会查到什么。结果真的是肺完好无损，连个疤痕都没有。想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我还没有看过师父关于正法时期指导弟子修炼的经文，更不知道什么是旧势力，也就谈不上意识清晰地否定旧势力了。我之所以走出了病业状态，一是信师信法，尽管当时我有许多的人心执着和意识不到的变异观念，就是因为信师信法；二是没被动承认病业状态，还是因为信师信法。因为大法修炼一上来就调整身体达到无病状态，不断净化身体，低层次上的东西不需要我们练了，一上来就在高层次上修炼了。有的同修也许是受过过去修炼方法的影响而没有意识到，
或是法理不太清晰，认为我们的本体还没有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理由是我们还有很多人的思想业力还没完全同化法，所以出现病业状态就认为是在消病业，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以往看到被迫害的同修，有的旧病复发，有的回家后不久就离世了，很痛惜，以为他们是对否定旧势力这方面的法理不太清晰造成的。所以正在处于病业状态中的同修，如果能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向内找出什么事牵动了自己的人心，找到它并除掉它最为好。如果对全盘否定旧势力的法理还不太清晰，或暂时还找不到自己的执着的同修，那么你就信师信法，坚信自己没有病，也不被动承受病业状态，不管它，不把它当回事，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也就是全盘否定旧势力了，也就是在破除旧势力迫害的过程中建立起伟大的威德了。因为我们做的是正事，师父就什么都能为我们做，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慧心的文章，放下自我。我的工作是与医院的医护人员打交道。最初的日子里，我给他们介绍产品，教他们使用。所接触的人，我知道都是与我有缘的人。可是其中大部分我都没给他们讲真相，尤其是一些专家主任。总感觉他们是学科带头人，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地位，见他们不免有些紧张，还没讲，头脑中就浮现出他们会对我怎么看，万一他不用我们的产品了怎么办。有时我都能感到他们在等我说点什么，在我犹豫间错过了，心中十分懊悔，我怎么又没说呢。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好几个月，总在见面想说没说，回家后悔中循环。我知道有一堵墙障碍着我精进，我想冲破它，我必须冲破它。10月1日放假回来后，同修送来了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光盘，一口气看完，又与同修看了一遍。我看到了那堵墙，懒惰，求安逸，自我保护，怕失去利益等等。师父说，现在大法弟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救人，而我在干什么？满足于工作上的一点点小成绩，满足于别人夸奖我有能力，其实那不都是因为修炼，是师父开启的智慧。同时我也明白了，在这世间遇到的人，无论他的地位如何，他首先是一个需要我去救度的众生。这时公司让我再找找一个很久没联系的主任，他因为已进了其他品牌的同类产品，因而一开始就拒绝了我们。我想机会来了，一路发着正念，如约来到他的办公室。他一直在忙碌中，我刚想今天不讲我就不走，他就进来告诉我，你等着我，我今天值班不走。等他忙完，我也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的修炼路程和体会，以及大法的真相。工作的事几乎还没顾上谈，本想十多分钟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感觉我们似乎认识了很长时间了。这时有人来找他，我就离开了。回家的路上我真的高兴，为一个生命的得救高兴，为我冲破了那堵墙而高兴。至于进不进产品已经不重要了。第二天他打来电话，让我准备好公司的相关资料送到医院相关部门，那就是说他同意使用我们的产品了。每个生命有他明白的一面，他在用行动报答你，感谢师尊。这件事启发了我。一天，另一家已进产品的医院负责人打来电话，我知道救人机会又来了，这次再不能错过。在与他沟通完后，我建议他每次多进点，他说用量有限，怕过期。临别时我给他一张酒瓶 DVD， 给你个镜片看看，很难弄到的， 一定会对你有帮助。几天后我去见他，他说我看过酒瓶这本书，电影还真没看过。办完事准备离开时，他对我说，你再给我多送点来吧。我问，你不是才进了吗？他笑着说，支持你啊，让你多增加业绩。我忙说，谢谢。回来的路上感慨很多，表面上我是在求得常人对我工作的支持，其实那都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在等着听真相，是我们在救度众生，众生明白后反过来就会支持我们。当然我们不是想因获得支持才去救度他们，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住持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每当我产生了欢喜心，意识到马上铲除它，为思的怕心也时常冒出来，但我已能抓住它铲除它。一路走过来，有师父的呵护，有同修的鼓励，每天沐浴在佛恩浩荡中，与正法同在，我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当常人负面评价同修时。去年四月的一天，我到一同修家去看他，刚进门，他女儿就对我说，我正想找你们评评理，我爸爸说我们都是魔，干扰他修炼，你说他对不对？我非常理解这位同修的苦。同修的妻子病了很久，生活不能自理，吃喝穿拉等等都靠他，还有小外孙也很小，要他照看。同修晚上睡不好，白天忙不停，时间长了自然不好受，三件事都受影响，一时心性守不好也会说错话。出于善意的理解和帮助，我对他女儿说，女儿是最能理解爸爸的事吧，爸爸一时累了说点气话，女儿是能理解和原谅的事吧，那一定不是你爸爸的真心话。后来同修的女儿请了保姆，还帮同修照顾妈妈，不久这位同修的关就过去了。后来我也遇到一关，邪恶搞所谓的回访，要单位领导假意问我生活有何困难，有何要求等等。我除了按做好三件事的要求讲真相外，也说明了生活的困难，但我没提生活上的任何要求，只要求他们保护大法弟子，目的还是希望他们行善不作恶，有个好的未来。妻子知道后就不干了，妻子的工作一直没解决，问我为什么不提出来，平时找都找不到他们，这次送上门来了还不提，说我胆小怕事自私，不管他的生活等等。妻子也找其他大法弟子去评理。同修甲听了我妻子的话，认为是我不对，这样妻子就更觉得自己有理了，非要我再去找领导提要求不可。同修乙听了我妻子的话，平和地对我妻子说，你相信邪恶会帮你吗？相信邪恶会给你什么好处吗？领导又不是不知道你家的生活问题，要是真心想给你解决，就不会假意问你了。邪恶设好了圈套，你丈夫看清了，没往里钻，你要理解他，而不是逼迫他就范。听了同修乙的话，我妻子就能冷静地听我解释了。我又用大法给我的智慧给妻子讲了《西游记》中白骨精给唐僧送饭的故事等等，后来妻子也能理解和支持我了。我觉得当听到常人负面评价同修时，除了我们要向内找提高外，同修间的相互理解配合、相互圆融、共同讲真相救世人也很重要。
秋，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跟农村同修说几句。由于长期和农村同修接触，发现很多同修至今一直不能在修炼中精进，农忙的时候他们很少时间学法练功，可是眼下到了农闲的时候，又不少同修仍然处于各方面的干扰之中，不能把修炼放在第一位，日复一日的为一些琐事所缠所累。最近和一些农村同修切磋，他们都表现出同样的状态，学法时间少，被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挤得没有时间学法，而且大多数不重视练功，有的常年不练功，有的虽然练功也是隔三差五的，打坐只能坚持三四十分钟，有的老学员至今还不能盘腿，几乎就不练进功。在到处充斥着物欲的当今社会中，如果我们不能时时刻刻以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没有大法做指导，随时都可能受到污染，被常人社会中的假象往下拖。师尊要我们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并不是让我们等同于常人一样的生活，关键是在常人的生活状态中怎样修炼。修炼是第一位的，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我们只是利用常人的社会形式修炼而已。常听有同修说，忙过了这阵子，或是我干完了这些活儿，一定要好好学法，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可实际上是忙过了这阵子，还有那阵子，干完了这个活儿，还有那个活儿。尤其农村人都知道，在农村有些常人基本上就是没有闲着的时间，一年四季都在忙碌。如果大法弟子现在常人中也是一样，从师尊讲法中，我们都知道修炼不耽误工作，修炼好了，工作起来会事半功倍的。如果我们只靠着人的四肢去劳动，去工作，怎么你也别想超越常人，干活的效率高低，只能是你的四肢运动的快慢而已。那么修炼人是和常人不一样的，何况我们在大法中又修炼这么多年了，我们是具有超常于常人的能力的。如果我们修炼的精进，时刻把师尊要求的三件事放在第一位，我们的劳动工作一定会是超常的，我们的庄稼，我们的收入也不会因为修炼而受到丝毫的损失。农村的同修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普遍文化水平低，还有不少同修至今读不了《转法轮》这部大法。大家知道，师尊这些年来发表了很多讲法，需要我们经常学习的《精进要旨》和720之后的讲法就有几十万字，即使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同修，也得用不短的时间才能学一遍。可是有些农村同修，几年时间都不能学一遍，不能更好地理解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重大使命，不能用大法更高标准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如不注重学法，不去精进，不给自己开辟环境，创造条件，任由常人的事情捆绑着自己，抓住常人中的名利情不放，长此下去，滋养了魔性、惰性，即使有时间了，也不愿意吃苦，不愿意学法练功发正念，白白的浪费了生命，怎么能成神呢？从师尊讲法中我们都知道，现在常人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大法而转的，那么我们身边的一切事情也应该是为我们的正法修炼而出现而存在的，我们只能理智地利用这些事情，怎样修好自己，怎样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不能把这些事情当作生活中追求的目标，不能把常人中的生活当作生存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修炼圆满，随师还家。提醒这部分农村同修，一定要摆正修炼和常人生活的关系，如果我们真能做到，也许我们身边的事情反而会很容易处理好，使亲朋好友和周围世人都能从我们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认同大法，从而得度。现在很多地区有些农村新学员都能坚持学法练功，甚至夜里发完12点正念才睡觉，他们都能突破一些干扰障碍，勇猛精进。我们老学员为什么不能呢？师尊让我们带好新学员，可这些新学员在某些方面都跑到我们前头去了，说出来真有点不好意思呀。这些年来还发现多数农村同修对发正念认识不够， 农忙的时候很难保证参与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农闲的时候因为对发正念认识不够，没有养成习惯，到了四个整点的时候甚至都想不起来。把师尊要求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之一的发正念当成可有可无的去对待，一次次的错过了全世界同修共同发正念的机会，不知道弥补，不知道后悔。建议农村同修一定要摆正修炼和常人生活的关系，不要主次颠倒，不应该是我干完了这些活儿再去做三件事，应该是必须在任何环境下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学法练功，不能因活计耽误了修炼。那些没时间学法的同修要给自己制定一个标准，每天必须保证学法练功时间。一个修炼人如果不能保证自己的学法修炼，万古的机缘一过，那种损失是不可用这个世间的经济所能衡量的。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我们也都看了，看到师尊的操心，难道我们就无动于衷吗？这些难道还不能让我们知道精进吗？师尊如此的珍惜我们，悉心的关心爱护着，真像捧在手里一样，握紧了怕握坏了，捧松了又怕丢掉了。如今我们大多数都是老弟子了，我们应该成熟了，懂事了，不要老是让师尊为我们牵挂着担心着，让师尊无休止的因我们做不好而为我们承受着一切，无知的把自己的业债往师尊身上加。师尊所给予我们的我们无以报答，我们今天所能做好的就是好好听师尊的话，不折不扣的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做一个合格的弟子，懂事的弟子，不让师尊再为我们如此的操劳担心。如果我们真能做好了，师尊远隔重洋都会为我们高兴，也许这就是对师尊的敬心了。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警惕救度众生的资金不可被盗用。通过了解发现，有的同修在利用大法资源上一时没有把握好，从而被邪恶利用与加强，最后被邪恶钻空子，不仅干扰了救度众生，给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路上造成了污点，有的已经给大法弟子带来了严重的迫害，教训是深刻的。有的资料点存留资金过多，在邪恶的迫害下，有的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抓，有多少多少现金或存折被抢走，事后向内找，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中有没有在资金方面的问题呢？我地区有几个学员曾在钱上没有处理好，最后被邪恶抓住把柄，被抓被判刑，现在仍在监狱中。其中一个学员的妻子已被当地恶人迫害致死，一个学员的弟弟至今下落不明，真是被迫害的家破人亡。有协调人谈到一种情况，有的协调人到各地交流，花的都是大法弟子捐的钱，而且随意打车，跟该同修交流指出其不足却不以为然，并说有同修专为他提供消费资金。有的大资料点的同修也是靠同修供养而专一做资料，长期下去又是怎样把握的呢？还有把大法弟子经手转交做资料的钱，自己用于买电脑，图方便自己使用而不做资料。大法弟子拿出的钱是用于救度众生的，不是给个人解决生活问题的。建议凡是在钱上有问题的同修都向内找一找，是什么心促使的。修炼中要消业，而你在造业，并且造的是天大的业，如何能修？执着于钱，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精进要指修者计，修炼中难免有错，修炼的时间不多了，该清醒了，不要因一时的过错影响修炼的圆满。常人百年之后什么都带不走已成现实，为什么修炼还明知故犯呢？师父说， 但是资金的管理不要出现问题。我知道有些项目，有些地方资金是出了问题的，我也不想说。在这方面出问题的，我看你是不想修了，众神都在看着你呢。对修炼人来讲，也太严重了。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记得师父还讲过，旧势力现在没动你，等你走向圆满最后阶段时，一定会因此事而阻挡你，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到那时真是哭都来不及呀。不要因为利益贪心，到现在又碍于脸面，觉得无法面对周围同修而一再隐瞒。常人都知道，截留救灾款与偷患者治病钱是最不道德的，何况这资金是用于救度众生啊。天大的罪业，只有彻底放下，返还所占资金，向大法弟子说出自己的过错，向明慧声明，求得师父原谅，师父不会放弃一个弟子，大法弟子也不会另眼看待你，反而都在希望同修能清醒，能够回到大法修炼中来。我们在期待同修的清醒，正念加持，帮助同修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一位大陆大法弟子就如何讲邪党课本问题与同修切磋引发的思考与交流，值得所有教师大法弟子思考。在就如何讲邪党课本问题与同修切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所有教师大法弟子思考的问题：做教师工作的大法弟子如何利用自己的条件给学生讲真相，救度众生。我也是做教师工作的，同修提出的问题也曾一度令我困惑。几十年来，中共邪党把学校变成了毒害青少年的巢穴，我们做教师工作的大法弟子有责任把它重新变成传播真理的圣殿。当初选择这个职业，也是因为曾经发愿要救度这一方众生，我们责无旁贷。起初看着那么多被邪党毒害的学生，心里着急，可又不知怎么做才好，这条路该怎么走，自己心里也没底。通过学法，特别是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我认识到工作和修炼并不对立，相反，工作环境正是我们的修炼场，为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提供了机会和环境。我们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利用这个条件救度有缘人。这个基点摆对了，灵感源源不断，只要用心，办法很多。而且很多看似不能的事，甚至反面的东西，只要理智的正念对待，从救度众生的角度出发，都能够变成可能的事，好的东西。机会随时都有，就看我们怎么去把握。下面说说我在摸索过程中积累的一点做法，或许对同修有所启发，不妥之处希望同修指正。一、了解学生思想，对症下药。现在的学生接触面广，信息量大，从小受邪党文化毒害，头脑中有很多观念，不容易一下子接受一种新的理念。我教的是大学生，我发现对大学生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无神论和进化论。这两种东西不破除，接下去的话他们很难接受。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就越难改变。我先不急，有计划地逐步破除这两论。二、投其所好，逐步渗透。 现在的大学生是交了昂贵的学费来上学的，他们的想法很实际，对老师的要求也很实际。你讲的东西对他们考试、升学、将来找工作有用，他们就爱听，否则就不听，缺课，甚至到学校去报告，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我就把我要讲的东西，首先是有神论、人权、人性、人道、信仰自由、神传文化等揉到讲课内容里，告诉他们这是世界先进思想与国际接轨必须具备的理念，对理解所学学科、考试、搞研究、参加工作都有帮助。这样一说，他们都感兴趣，有一些其他班的学生都来听。慢慢的，我发现他们对有神论、人权、信仰自由等概念很认同了。有同学主动说，有信仰的生活更充实，应该尊重有信仰的人。通过分析，学生们认识到了进化论的荒谬，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很多比它先进的多的理论，都觉得说自己是猴子变的是对自己的侮辱。当然，过程中不能忽视了文化课、专业知识的传授，那是教师工作的重要部分。要有对学生负责的态度，把讲清真相与教学工作结合起来，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这样，你讲的话他们更容易接受。三，上课时见缝插针。学校课本里党文化的东西到处都是，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不是坏事，我们正好利用它来揭露它，让学生看清它的本来面目。平时想找话题还不一定好找呢，这多自然呀。比如任何一个年代，一个人名、地名、一个事件、一段引文，甚至一句话，都可以引发到讲真相、揭露中共邪党谎言上去。这种穿插一次不用多，要自然、简要，仿佛随手拈来，顺便一提，点到为止，让学生自己去得出结论。时间长了，他们的思维不知不觉的就变了，而且感觉不到你在有意改变他们的观念。比如有一次课本里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我就问学生对这个人物有什么了解。有个学生说，前几天刚听过关于斯大林的报告，接着讲了报告人认为那是一个暴君，干了什么什么坏事，下场如何悲惨，把我要讲的都讲出来了，比我直接说更有说服力。我于是很自然地讲到苏联解体，世界人民摒弃共产邪恶主义和退党大潮。四，作业考试中有意引导。在布置课后作业时，我有意引导学生放开思路，独立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有个学生过年去了香港，我就让他把游香港的感受做成幻灯片，给大家边讲边放。他讲了香港的自由、民主氛围、开放的思想、社会的文明，图文并茂，给大家很深的印象。我很自然地补充了大陆游客带回来的一句流行于香港的话，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出考题的时候，我有意让学生思考信仰、宗教、人权、神传文化，以及暴政、暴君、科学的局限等方面的问题。有一次考试，我就直接把大法网站上有关神传文化的内容稍加修改后做成试题，让学生讲读后感。有学生开始不适应，也有一些学生说，第一次读这么好的文章，读了这么多年书，怎么不知道这些事呢？后来读得多了，他们都习以为常，其中正统的文化思想不知不觉中就装进脑子里去了。五，收集学生邮箱，进一步讲真相。学生们喜欢上网，真相邮件对他们很有说服力，既隐蔽又可以反复的看，有思考的余地， 还可以直接三退，是对学生讲真相的好办法。可是在网上看到的邮箱有的时候是作废的，怎么能找到学生们正在用的邮箱，保证他们能看到真相呢？我想了一个办法，让学生用邮件的形式交作业寄到我的邮箱里，告诉他们我批改后再发回去不合格的要重写，所以他们必须经常打开邮箱看作业，必然也会看到真相邮件。六，随时随地多方面讲真相，随时遇到一些情况都可以不失时机地从多方面讲真相。平时多关心学生，引导他们学习，也要关心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感到你和蔼可亲，容易接近，值得信赖。有了这样的基础，老师说的话就会对学生起很大的作用。几年前，有一个来我家跟我学习的小学生，偶然看到我的电脑里有法轮功的内容，我就跟他讲了真相。他回家告诉他妈妈，他妈妈害怕地吓唬他，不让他再来上课，他却坚持说，我认为老师说的有道理。最后，必须提到，这一切的基础是学好法，用正念对待，才能做好，效果也好。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不要偏激，要理智、智慧、心平气和，以理服人，站在对方的角度，真正的为对方着想，才能使人容易接受，从而达到救人的目的。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对在学校里救度众生充满了信心。这些人有个特点，一旦明白了真相，就不会动摇，因为他们往往是从道理上明白的，而且还会去传播真相。愿此文能抛砖引玉，希望更多教师同修提出更多更好的办法，救度更多众生。
下面请听以点带面式资料点配置方案，针对很多人不懂电脑、老年人学习慢、操作难的现状，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建立资料点，效果较好。现介绍如下，供同修指正参考。一、一个片区找一个会电脑的人作为中心点，然后在周围发展多个分点，每个分点的人员不懂电脑都可操作，只学习简单的复印或者打印就可以了，不用上网，不用下载、编辑等工作，这样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做，每个家庭都可以成为资料点。二、两种操作方式，一是针对年岁大的、学习困难的，在各分点购买小型复印机、订书机、切纸刀，中心点的人将要打印的酒瓶或者周刊等资料下载打印后发给资料点，让各资料点复印装订，周刊等类似资料每周发放一次，这样没有打印快，但操作简单，老年人可以慢慢做，能做多少做多少。一个分点大约需要资金3000多元。第二种适合稍有学习能力的人，主要购买二手电脑、打印机，我们用的是佳能2900打印机，只要1000元左右，另配一只吸鼓，以便轮番使用，准备单鼓2到3只，两个 U 盘，还有墨粉、打印纸、切纸刀，一个分点总费用大约4000多元。三、学习技能包括电脑开关机、打印机的使用、打印的方法、U 盘的使用等浅显技能，一般操作几遍就可学会，最好让学习者边学边记录，特别是打印的设置不能操作错误。四、中心点的人把需要打印的资料拷在 U 盘里发给各分点，每周或一段时间交换一次 U 盘，两只 U 盘轮流使用，固定不变的资料可以拷在电脑或者 U 盘里， 也可以进行分工，一些点做酒瓶等不变的资料，一些点做变动的资料，这种点才定时交换 U 盘。如果做酒瓶的彩色封面，可由一个分点购买彩色打印机，制作后发给其他分点。各分点的人员只与中心点的人往来，不相互往来，采取单线联系，增加安全度，这样避免了上网的宽带费，免去了许多的学习以及上网安全等问题，推广起来容易，让更多人参与，可以更好的遍地开花。
节目的最后，请听一历史故事。清代著名学术家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中写了两种邪说害人至深的事件，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北方的桥上设有栏杆，那是防止过桥的人不慎失足用的。福建一带多雨，桥的旁边还盖了屋顶，那是为了行人避雨用的。有一个名字叫邱二田的人，他讲了一件令人吃惊十分震撼的事。有人半夜遇雨，走到桥上进入旁边的屋中避雨，过了一会儿看到有个官吏手持公文包，指使几个差役押着一些犯人也先后走进桥旁的屋里避雨。那人听见脚镣手铐的响声，知道是官府押送囚犯，路过此桥暂时也来避雨，他便不敢作声，自己缩坐在屋角里观察他们的动静。听到一个囚犯嚎啕大哭起来，那个官吏呵斥道，此刻知道害怕了，哭还有什么用，为什么活着的时候要作恶呀？那个囚犯说，我是误听了我的老师的话，他平时总是斥责敬信神佛的人，什么善恶报应之说都是荒谬妄谈，我听的时间长了信以为真，后来便用尽心计投机取巧，放纵私欲，为所欲为，觉得死了以后既然没有遭报应受惩罚的痛苦，那么我活着的时候就毫无顾忌地巧取豪夺，损人利己，并且人一死啥都完结，没有荣誉和耻辱的分别，那就不必担心害怕，为何不任意胡为呢？没想到我一死就下了地狱，这里也真有阎王，这时才知道我被那个老师欺骗了，所以我才悲伤而又悔恨呀。听完这个囚犯的哭诉，另外一个囚犯也哭着说，哎呀，你是被那个教师所骗，我是被一个巫师所骗，我遇到一个巫师讲人造了恶业焚香布施就能积功德，就能化解消除恶业，即使死后下地狱也可以请巫师来念经超度，我想这样我就不必忌怕，先多捞些钱，生前拿一点钱出来焚香布施，死后叫家人请巫师给我念经，那么我活着就可以为所欲为，死后地府也不会治我。没想到我下了地狱，阎王是专看本人行善作恶的多少和私心的大小来定罪与福，并不看重舍财的数目多少。我在世上虽花了许多钱布施，都是为私为己，下到地狱被打压被煮熬，渐渐难逃，我若不是受那巫师的欺骗，又怎么敢放纵私欲以至于此呢？说罢呜咽不止，别的囚犯们也都齐声痛哭。那位缩坐在屋角里的人这才明白了，他们是死去了的人，他们的教训极深，真是生死俱痛，悔之晚矣。现在中共邪党中有些恶徒一边还在行恶拒不改悔，
一边又去拜神祈佛，企图消灾免祸，妄想逃脱地狱的严惩，真是白日做梦。这种恶人离死近在咫尺。那些现在还抱着无神论不放，受中共恶党毒害而执迷不悟的人，真应该闻中猛醒，听古深思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Thank you.